今天我们来到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第65篇禧年第二，这一段的经节还是利未记25章8至13节，23至24节，28节，39节至41节。在前篇信息中，我们开始看禧年的定义。禧年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吹角，特别是指银号的信号，因此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乐器本身以及所引进的节气。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进一步来看禧年的定义。首先我们来看在遮罪日吹号，这个遮字就是遮盖的遮，遮蔽的遮。我们要明了禧年，需要仔细读利未记25章8至10节。我们再来读这几处经节。第8节说，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个七年，这就使你有了七个安息年的时期，共49年。第9节，当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发角声，这是遮罪日，要在遍地发出角声。第10节，你们要将第50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向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归回本家。吹号是为宣扬禧年，但禧年的号声是在哪一年哪一天发生的呢？有些人会回答说，禧年既是第50年，禧年的号声必是在第50年的第一天发出的。这答案也许很合理，却是照着天然的观念。我们读经不该带进天然的思想。如果我们仔细读利未记，会看见每逢第七年是安息年，安息年不可耕种，不可收割，人不可工作，地不可耕作，人和地都要享受安息。这安息是每七年一次。论到安息，利未记25章8节说，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就是七七年，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共49年。利未记25章9节说，当年七月十日，你要大发号声，在遮罪日，你要在遍地发出号声。注意这一节开始的词是当年，我们很难解释这当年指的是什么时候。当年是什么时候呢？是第49年或是第50年呢？按照利未记25章9节，禧年要在遮罪日，就是七月十日大发号声。禧年的号声必须在遮罪日吹响，因为禧年是基于救赎，没有救赎就不可能有禧年。因此宣扬禧年必须从救赎的时候开始。在预表上，救赎的日子或时间是由七月十日的赎罪日所表征。七月是后半年的第一个月。我们需要问，吹禧年的号角是在第49年的七月呢，还是在第50年的七月？利未记25章10节告诉我们，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把第50年当作圣年，就是把那一年分别为圣，在遍地宣告自由，就是宣告释放。在这里我们看见这自由这释放关系到个人归回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 这一节不是说产业归回原主，乃是说人归回自己的产业。我们既读过这些重要的经节，现在就要研究七月十日吹号宣告禧年与将第五十年圣别为禧年二者之间的关系。利未记二十五章九节指出，第四十九年分成两段，每段六个月，在第四十九年中间，禧年的号声是在遮罪日吹响，第五十年开始于六个月以后。如果禧年的号声是在第五十年，不是在第四十九年吹响，那禧年就要在第五十年的第七个月才开始。但情形不是那样，禧年的吹号不是在第五十年的正月一日，而是在第四十九年的七月十日，这与我们天然的观念相反。八节说到四十九年，九节说到七月十日吹号，十节说到将第五十年当作圣年。从这里我们看见吹号是在第四十九年，但圣化圣别却不是从第四十九年的七月，乃是从第五十年初开始。这就是说吹号是禧年的预备初步。我们已经指出遮罪日预表救赎的时候，在遮罪日吹禧年的号角，把第五十年当作圣年，并在遍地宣告自由。这事实指明首先需要基督受死，然后需要宣告人得释放。换句话说，首先是基督受死，然后有真正的传福音。基督若还没有受死，福音就不能够传扬。因此福音的传扬宣扬是基于基督的死，福音的宣扬乃是依赖基督的救赎。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禧年的宣扬就没有根据。按照利未记第二十五章，禧年的吹号是在禧年真正开始之前六个月，禧年是从第五十年正月开始，但是禧年的吹号是在六个月之前第四十九年的中间。把这点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上，指明传福音在先，禧年在后。我们许多人能够做见证，在我们得救的经历中，我们是早在得救以前就听到福音的传扬了。我们听到传福音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进入禧年。我们仔细读利未记二十五章八到十节，会看见吹号总是在禧年之前。这就是说第四十九年七月的宣扬禧年乃是第二年初开始的禧年的预备。从正月开始要把第五十年当作圣年，分别为圣，作为禧年。我能做见证，我在听到福音以后至少再过八年才进入禧年。在我做孩子的时候就听人传福音，然而直到十九岁才经历禧年。我们许多人都经过一段预备得救的时间，然后才实际的接受救恩。你在进入对救恩的享受，就是进入禧年以前经过这样一段预备的时间吗？虽然如此，有些圣徒的事例很特殊，他们头一次听到福音知道了主耶稣就进入禧年，但是这样的例子不多。大多数基督徒先有一段预备时间，他们在头一次听到福音以后再过一些时候才经历禧年。我们大多数人先听到宣扬禧年的福音， 然后在一个圣别的时刻接受神的救恩，进入了禧年。当我们进入禧年的时候，就归回我们的产业，归回我们的家，我们归回做我们产业的神，归回神的家。现在我们来看宣告释放。首先我们来看出卖的地得释放，归回原主。如果我们要明了禧年的定义，就需要看见禧年的意思是宣告释放与自由。首先禧年是宣告出卖的地得释放，归回原主。关于这一点，利未记25章13节说，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地业。我们在这一节看见，实际上不是地得着释放归回原主，而是原主归回自己的地。按照主的命定，地不可永卖，地是可以赎回的。在利未记25章23到24节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关于出卖的地得释放，利未记25章28节接着说，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禧年。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我们再来看卖身的奴仆得自由，脱离奴役。禧年不仅宣告出卖的地得释放，也宣告卖身为奴的人得自由。利未记25章39到41节说到这一点，那里说，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现在我们来看，在第50年，就是在7个安息年之后，禧年当然是在第50年。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第50年是在7个安息年之后，就是七七之后。在预表上，7个安息年表征7×7的安息。禧年是新的7年的头一年，或说第8年。五旬节是在第50天，7周之后的第1天。照样禧年是在第50年，7七年或7个安息年之后的第1年。在圣经里，第8天表征复活，主耶稣是在第8天7日的第1日复活。禧年是在第50年，这事实指明安息加上安息，而终结于复活。现今在新约的禧年里，我们已经进入安息加上安息，而终结于复活。有些人也许宣称是在禧年里，然而他们没有多少安息，也不在复活里。他们不在复活里，而在天然生命里。只要我们还活在天然生命里，我们就不在禧年里。禧年是在7个安息年之后，在第50年来到。这就是说，禧年是在安息之后来到，并且是在复活里。我们要享受禧年，就需要在第50年里，我们必须将我们人生一切的事，例如我们的教育，看作已过7个安息年的项目。当然，然后当我们到了第50年，我们就要在禧年里。在禧年之前的49年里，一些以色列人卖了自己的土地，也卖了自己。同样的，在我们的经历中， 在已过七个安息年里，我们卖了自己的产业，甚至卖了自己。然而第五十年来到的时候，就不再有这样出卖的事，一切都在复活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旧事已过，看哪，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来看七月十日，我们已经看见，按照利未记二十五章九节，宣告喜年是在七月十日，遮罪日。这指明喜年是基于神在基督里完全的救赎。我们来看，不可耕种、收割或摘取，那要吃地中自出的土产。关于喜年，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一节下半至十二节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因为这是喜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里有相当不平常的要求，在喜年人不可耕种、收割或摘取，那要吃地中自出的土产。这不是说我们应当不工作而享受基督的丰富，这样的领会是按照天然的思想。这里所说的不可耕种、收割或摘取，表征我们不该天然的或凭天然的力量经营基督。每一种宗教都鼓励人努力做人，改良自己，并且行善，这就是耕种、收割和摘取。然而按照神的命定，在新约的喜年里，我们要享受基督，就得停止自己的努力，不信靠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要天然的凭自己的耕种、收割、摘取而劳苦，我们只该享受基督的丰富。我们再来看喜年，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节说到将第五十年当作圣年。在这里我们看见喜年是圣年，是圣别给神也给我们的一年。别处圣经将喜年称作主的悦纳年。按照路加四章十八和十九节，主耶稣在会堂里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到二节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膏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在悦纳年的时候，主悦纳那些失丧又归回他的百姓。因此在主那一面，喜年乃是悦纳年。喜年是圣年，也是悦纳年，这是向众人宣告自由的一年，也是自由、安息、享受和满足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这本生命读经的其他信息中指出，主耶稣在路加四章对喜年的宣告支配整卷路加福音。实际上整个新约时代乃是喜年，新约时代乃是宣告一切失去产业和卖身为奴的人得释放的时候，今天宣扬福音乃是将这些人带回他们的产业和他们的家，就是归回神和神的家。在本篇信息和前篇信息里，我们已经给喜年下了定义，这定义是基于利未记二十五章的描述。在以后的信息里，我们要来看这喜年在新约里的应用。